安，我今天是不是很奇怪？然后呢，不光要坐着哈，敬拜的时候没站起来，不好意思。然后讲道的时候还要坐着，然后呢，穿了一双大鞋，就是在家里的那种拖鞋哈，因为脚肿了，因为也站不起来。可是我今天站不起来，我还是站起来了，因为我已经经历了神的一个同在。就像刚才贝斯姐妹说，你经历神，还有赵传道哈，都讲到说你经历神的同在是多么这个美好的一件事情。一生一世就是要住在神的殿中，去瞻仰神的荣美啊，瞻仰神的荣面。那么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兴起发光哈，那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亮光，阿门，就是我们的拯救。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读圣经，圣经诗篇27篇第一和第四。大卫的诗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有一件事，第四节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阿们。诗篇23篇也告诉我们，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好，那我在今天看我现在这个样子的话，我就先从这儿开始吧，否则的话大家你怎么了哈？那么中国的这个三十哈是多少号来着？2月15号是吧？我本来呢是在2月15号准备回家去看我妈，因为我妈的生日是初四，那么我就不介意三十坐飞机，而且机票特别的便宜，往返沈阳只有490块，啊，我就拿了一个星期的假期，准备回去看看我妈，给她过个生日，因为我爸爸已经2年以前回天家了，那么也是当时的是初二，是2月9号，那我弟弟先回去，在2月9号帮我爸爸去祭奠一下，然后呢我回去呢就是给我妈妈过生日。那机票也买好了，这么便宜哈，我准备初七就回来了，初一才到家，初七就准备回来。那临走的时候呢，那一天呢，临走的就是14号的晚上，我就把诊所的事情安排了一下，然后呢又去了我儿子家，然后看看他们都要需要拿什么东西，也想想孙女啊，再看看他们我再走哈，那一个星期见不着嘛。然后我就回来就晚一点，11点左右，10点半从他们家出来，那11点左右呢就快到家了，刚过这个Emeril， 应该是过了 Emeril， 还没有到，没到 Berkeley 那个出口我还记不清，就突然一个巨大的一个响声就在我后面，紧跟着就是闻着全都是糊味儿，全都是烧焦的那种味儿哈。然后呢接着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完全没有亮光，人没有亮光的时候很恐怖，我告诉你哈，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在我的路面上什么也没有，全是黑的，而我上面的东西就噼里啪啦就掉下来了，就后面爆了的那个碎的玻璃什么东西就哗啦哗啦往下掉，还有我的那个挡光遮光板也掉下来，就是 你知道那个感觉。然后我就面临一个死了，我肯定是死定了，因为后边的闻的都是着火的味儿嘛，那个味道像着了的味道，我也不能回头看，对吧？我就说神啊，你来吧，你救救我，你主耶稣你就坐在我身边啊，这车我不管了，因为我看不见呢，我往哪儿开呀，我干什么呀，我怎么做呀，我没有做的这个，你要有个条件反射的话，你也是看见什么了，做什么呀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完全睁眼瞎子，那我做什么都可能是错的，做什么都可能，反正就是死了嘛，就死也是神接我走喽，活也是你留我活喽，那我还干嘛呢？我就什么也不干了，什么也不干了呢？然后就等着吧，等着这个我能看见东西的时候，等着我能够看见前面路的时候， 我现在是在这四条路的第三条路，刚才在开。等我看见路的时候，我是在最左边的那条路，眼看就撞墙了，啊，哎，这个反应还有，赶紧别撞墙，然后刹车停下。这时候车也不用怎么刹就停下了，它也已经很慢了，就停下了。停下了，我就急于逃出这个车，它随时刻可能会爆炸呀，因为闻着就一股烧焦的味儿。我就赶紧开门，结果门开不开了。我想我要从这个门逃出去，逃出去可能很危险，因为那边可能会有车，那我可能会被压成肉饼了。还这灾没躲过去，那个灾又来了呢。然后这时候，就像一个天使一样，就呜就飞到我前边，就在我前边呢就停下来了，就一个目击者停下来救我。然后他就说，他一边打电话报警，一边来帮我开门。我的门开不开，我就没有熄火嘛，我要把窗户撂下来。窗户撂下来之后呢，还是打不开门。他就从外边站着嘛，他站着他能使上劲儿，我这个手也不能动了，也使不上劲儿，他就帮我把门打开了，把门打开了，他从外边打的。然后让我坐在他的车里，他车里有个狗，我还害怕，他就把后备箱打开，让我坐在后备箱的这样坐下来。我就这么一坐下来，看着我的车哗哗往外流油呢，妈呀，我还没熄火，等那油流到火那儿，这车就爆炸了。我就赶紧过去把熄了火，把我的包拿下来，这是第二步了。第一步逃命已经成了啊，成功了。第二步就抢救我重要的东西，信用卡呀，什么东西赶紧拿出来，还有我儿子要带回去的一个给别人买的很贵的包拿出来，就拿着这两样，别的东西不要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又过了一会儿，救护车就来了，救护车来了，救火车、救护车都来了。谁撞我不知道，因为离着很远很远的，根本看不见他们在哪儿。看见救护车好像停在我在 University， 我停在了 University 和 Gilman 的中间。那我看着那救护车在 Emeryville 那边呢，那救火车好几个车，他们的事故现场在哪儿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我停在这儿了。然后呢，因为我把这车全放手给神了，结果就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了，啊，每一个巧合才促使我今天能站在这儿。咱们看这车啊，这是我的车，我当时不敢去照张相，我儿子去，人家保险公司让我儿子去拿东西，然后人家把车拉走了，车里东西拿走的时候，儿子照这张相，这张相是整个后面全都撞坏了，玻璃全碎了，左边啊，左边是我的油箱。我的左后方是我的油箱，油箱已经没有了，油箱撞碎了。我当时车是两个轱辘跑了这么远，因为东西从上落下来的嘛，我没有看见前面的路，我只看见地呀。那有多少个因素促使我活着啊？如果我向左打了方向盘，两个轱辘着地的，它就往左就转了，就翻了。如果我踩了刹车，它就向前翻了，对吧？如果这个车的倾斜度高了，那前面的那个前的底盘就磨地了，就蹦出了火花，就会引爆油箱。如果倾斜度低了，那车的惯例还没有完全消失，就落下了四个轱辘走了，那我的那个金属和那个轱辘摩擦就又爆出火花，也会爆炸。所以它的这个倾斜度是刚刚保证两个轱辘着地，然后走到车子的速度完全减速了才停下来啊。这中间是得多精确的计算呢，哎。然后呢，停在左边的线停下来的时候，我有机会把方向盘摆正，没有撞墙。那如果我的前面有一辆车被我撞了，这车也爆炸了。如果我的后边又来了一辆车撞我，因为我从第三条线挪到了第一条线，中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，前面有车，后边有车，有任何人碰了我一下，这车也爆炸了，因为它油箱爆了嘛，油箱破了嘛。我还在这儿呢，我今天能和大家见面，感谢神，荣耀归给神。 这已经就看见神的同在，无数的巧合。对，如果没有前面的天使一个人来救我，我也不在了，因为我会开着火还能开开门呢，我熄了火之后打不开窗子，对吧？所以熄火你打不开窗户啊，我就一直想急于那个窗户撂下来，他帮我能够开。感谢神，如果我没有坐在他的那个后备箱上面，我也看不见底下流油，我也不会去及时把熄火，因为我以为那个熄了火后边那个灯就不会闪了，因为我怕别人车子再撞上来。后来我把火熄了，这路上也没有人了，可能早就前面那边就戒严，就戒严了，可能就已经不许过了，也没有什么人过来。后来就又过来一个骑摩托车的，然后那摩托车的人又问我怎么样，需不需要抢救。这个时候救护车就来了，救护车来了呢，就把我拉到了阿特贝特医院。那因为我的胳膊不能动嘛，他怕什么，然后呢我就在那儿躺着，就给我胳膊腿都做了 X 光，都没有骨折，感谢主。那没有骨折呢，后来我的腿肿得不行，像大石头，又给我做了 CT scan， 说也没有大的血管破裂。那这样的话我就问医生，我明儿早上能上飞机吗？医生说，如果你一定想回去的话，我给你开一个报告，就是任何的路上都来照顾你啊。那我就拿着这报告，我去的时候四个座我一人坐，我回来的时候三个人我一座一个人坐，然后呢一路上都有轮椅服务，连我的包都不用人拿。然后到北京的时候转飞机的时候，我那个飞机误点了半个小时，根本来不及，因为我全部都是坐轮椅走特殊通道嘛，啊，我才来得及。反正一路上，反正我也安全去，我也安全回来，我也给我妈看见我还好，因为我不回去的话她会很着急，因为我儿媳妇已经在我们家里那个群里边说，半夜因为她拿东西啊拿不拿，她就说不一定回去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天幕呢紧急的被我叫到急诊室去了。那么我在急救车上的时候，我弟弟已经从中国来电话了，你说我要不回家我妈能放心吗？所以还是回去了，也平安的回来了，感谢主，好，们感谢。然后呢我就把我的故事写了，这个见证怎么样神帮助我，怎么样安全的平安的，就写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信息，一个故事，然后就发在很多的群里，见证神的同在。然后就有个姊妹就给我回了一句话，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阿们。于是呢我当时正在琢磨怎么写，正礼拜二嘛，礼拜三要交给赵传道那个这个讲道大纲啊，那诗篇27篇吧，感谢主，神就把这个诗篇也放在我的心里，来一起来印证说神与我们同在的。那么诗篇27篇，大卫，这是大卫的诗哈，他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。亮光是谁？什么时候需要亮光呢？在黑暗中需要亮光，对不对？那就证明当时大卫在一个黑暗的地方，他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。这个诗是可能是在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写的，他几次躲进了山洞，对吧？他第一次躲进了一个什么山洞呢？大卫现在再往前面说吧，大卫扫罗为什么要杀大卫？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新来哈，不一定知道扫罗为什么要杀大卫呢？因为大卫打败了哥利亚，有一个哥利亚，他要跟以色列人挑战，说你们没有人能打过我。那个，然后大卫就起来应战，就拿那个弹弓夹着石头，啪就把他打死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是因为大卫在田野里是牧羊人。有狮子的时候他就用这种方法打死狮子，所以说你那哥利亚还能赶上狮子更凶猛吗？我连狮子都能打死，你算老几，对不对？当他打死了哥利亚之后呢，回到城里，那城里的男女老少就敲锣打鼓载歌载舞，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当时扫罗是王啊， 啊，千千给我，万万给他，那王位不就是他的了吗？那要我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他心里这么一生气，那恶魔就进入到他的心里。那恶魔在他心里，他干嘛？他就想，我要杀死你，大卫。他就拿他的枪，就去刺大卫，要把你大卫钉在墙上。他两次都没有杀，因为杀盗，因为神不让他杀盗。当他杀的时候，大卫干嘛呢？大卫就弹琴，一个人拿枪，充满了仇恨，杀死你；一个人拿着琴，充满了喜乐，跟神说话。那就是扫罗和大卫的这样的关系。然后扫罗呢要杀大卫，大卫知道呢，大卫就逃跑呢，就到处这儿躲，东躲西藏，然后逃到了一个洞里边。这个洞呢叫亚杜兰洞啊。一个人去逃个亚杜兰洞就算了，又跟来400个人，说有钱的也行，还能帮着我点，都是受窘迫的，有困苦的，这样的也都是，哎呀，我一个人逃避被杀，哎呦，你们又来这么多人还跟着我，我怎么逃呢？哎，所以他，然后后来呢，这个他又躲到了一个隐基底的旷野山洞。这个山洞里边呢，那当然这400人也跟着呢哈，跑到了这个山洞，那就有人呢告诉了扫罗，说这个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。那在旷野什么地方呢？也是在山洞里。那这时候这个扫罗呢就带了他的3000的兵丁来抓这一个人。你带着3000人来抓一个人啊，这一个人在哪儿他都没想到。这一个人在哪儿呢？在山洞里。这扫罗立即想大便，找了一个山洞去大便。大便的时候呢，他就没想到这好几百人呢都在这山洞里。他到那儿大解，然后洞里的这些弟兄姊妹就这些弟兄就告诉大卫说：“哎，他来了，他是现在在你手里的，你可以去杀死他。”大卫说什么呢？大卫说：“他是神所高的啊，我不能杀他啊。”那不能杀你，我也得让你见识见识，我有机会杀你，对不对？那大卫就去把他的衣襟割掉了一块，拿在我手里，你看着，你的衣襟在我手里。等他出了洞，大卫就说：“你看看，我有机会杀你，我拿了你的衣襟，可是我没有杀你。”哎，你说这洞里黑不黑啊？黑到什么程度？对呀，人家把他衣襟都割掉了，他都看不见人家耶。他以为这个洞只能拉大便，没想到洞里边深远呐，老大了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大卫看得见呢？这是其中之一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啊，对吧？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能看见你，你看不见我呀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要不然怎么能？他为什么想起来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呢？因为我在山洞里根本没有亮光，可是我可以看见，对不对？你扫罗进来了，我还隔了你的衣襟呢，可是你看不见我。这是，那么你知道这个大卫和他所带的这400人住在山洞里很舒服吗？肯定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因为阳光对于人有很重要的作用，它能维持人的生命的运动。当光线照在你的视网膜的时候，你的视网膜就把一个信息就传给你的脑，在这个松果体的地方，那它就分泌一些激素，这它控制着生物动物的这个生长发育和生命的过程。在这个阳光的照耀下呢，人体的维他命 D3 才可以帮助你长那个骨头，是要在有阳光的情况下。如果你吃了很多的钙，你又吃了很多的 D， 那你没有阳光就 地就不会发生作用。你再吃多少，你说你井下工作的人，或者说你完全不见阳光的人，你吃多少都没有用，你都会都很。你知不知道刘同牧师曾经讲过蔡淑娟的故事？暗示之后他很轻很轻，刘同牧师常常去抱那个蔡淑娟帮他做事情，他是因为他没有阳光，他的身体完全是飘轻飘轻的，因为就他那个骨头已经就没有办法发育。他在那种暗示之后还能活了很多很多年，他一直很大年纪才过世，那这特别特别的恩典，通常都不可能这样子。那么阳光也影响人的这个生物周期，影响生物的周期，包括女人的月经啊、怀孕啊或什么这些，还有一些精神的问题啊，它都是没有阳光的时候，你会出现很多的季节性的这个周期性的这个情绪的问题，这些都是缺乏阳光的所造成的。那阳光对人体这么重要，那么这群人大卫他们就躲在这些山洞里，他们怎么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呢？耶和华是我的拯救，对吧？这些副作用，他们这些坏的没有阳光的这些个没有阳光的骨头不好，会很痛，会常常会痛，对吧？没有阳光，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生物周期，就是黑天白天也都不分，也会头晕，会什么这样子，他们都没有。这400人从这里出来之后，都成了勇士。所以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？虽然我们不，我们都大家都没有到那种没有阳光的地方去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在属灵上，我们也常常会落入黑暗的权势之下，对吧？大卫那个时候他是真没有阳光啊，真没有光，也在黑暗之中。属灵的时候也在低谷的之下，也在黑暗之中，他的事实生活当中也在黑暗之中。所以他的体会比我们更大。那么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到那种黑的山洞里去，但是我们灵里边也会有在黑暗的权势之下看不见的这种时候。像我在车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我真的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只有说神啊你来吧，我不知道干什么，我完全放弃了我所有的主权，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今天都不能站在这儿，完全由神来做主，我今天才有机会站在这儿。所以说我们属灵的黑暗当中，我们真的是要呼求神，你就是我们的亮光，你就是我们的光，耶稣是世上的光，耶稣是我们要做盐，基督徒要做光做盐，对吧？我们就是光是盐。所以这个光对人很重要很重要。所以大卫第一句话就说，耶和华你是我的亮光，阿们。在第二句话，你是我的，耶和华是我的拯救。那么拯救包括方方面面的，是吧？你没有吃的东西，你要饿死了，给你一个一碗粥，给你一个什么吃的都行啊，救了你了。慈禧太后啊，被在这个躲避这个外八国联军是什么时候跑出去了，到了什么河北的乡下，饿得不得了，人也不知道这是慈禧太后，坐这个老乡家里，哎呦大姐我这儿饿了，你给我点什么吃啊？老乡有什么呀？拿个玉米面拨窝窝头给他吃了，拿碗白菜汤喝了，哎呀这窝头怎么这么好吃啊，宫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这么好吃的东西宫里怎么没有啊？他吃完了之后，等他又回到宫里的时候，就想起那个老农来了，上那个村里我就要吃他做的窝窝头，窝窝头请进宫里了，请进宫里谁敢给他吃的窝窝头啊？他回到他逃难的时候这窝窝头这么好吃，等他回到宫里的时候这窝头可能就不好吃了，是吧？所以人家就发明了栗子面做窝头，他就用栗子面做成小窝头，小窝头给慈禧太后吃，慈禧太后吃，哎呦真好吃，这就是宫廷食品栗子面窝头的来历。所以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啊，给他一点吃的那叫拯救， 是不是？那个老农他就救了慈禧太后。当你没有水喝的时候，给你一碗水，那也叫拯救，是不是？也是拯救。你在旷野里，在沙漠里，啊，一口水就可以决定你是活是死，对吧？那也是拯救。那当你在暴风雨雷电当中啊，你要有一个能够避身之地，栖身之地，那叫拯救，是吧？那么哎，大家都有多少人是大陆来的？我不知道，大陆来的没有人不知道那草原英雄小姐妹怎么回事，是吧？他们是放羊的，赶着羊就走了。他们那个他妈说的，你们把这个羊给赶回来啊，晚上了，小姐一个9岁一个11岁就赶羊去了，赶羊赶回来，到还没回来就起了大风，下了大雪，这羊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跑，他也得跟着这跑，不跑不行，是吧？然后到了半夜就跑到了一个什么火车站，火车铁路的边上，一个说是一个铁路工人就是发现了他们，实际上是一个右派发现了他们，下放的劳改的一个右派，在那半夜还值班，夜里还值班呢，发现了这两个小孩，抢救了，把他们送到医院。有一个小孩那个脚斜的跑掉了，一个大冰坨子在脚上，那小孩就截肢了。然后呢，是谁救了他们？是那老右派，是不是？那老右派在铁路值夜班救了他们，最后送到了医院呢。结果是中国出了两个英雄。草原英雄小姐妹，啊，然后谁救了他呢？没讲，因为这人是右派，所以，但是在他这么困难的时候，谁救了他呢？实际上，真是有人救了他，可是他，我想他们个人感不感恩不知道，反正国家是没感恩哈。但是拯救这个人一定是存在的，是吧？那大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大卫他是个牧羊人，对吧？从小牧羊。那么他呢，没吃没喝的时候，暴风雨的时候，都经常会出现，对吧？就像我刚才说的小孩一样，那两个小孩起了暴风雨的，跟着羊走了，刮大风下大雪啊。那么牧羊人大卫就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对吧？没吃了没喝了，哎，所以说耶和华是我的山寨。山寨有什么？有吃有喝吧，对不对？我牧着羊呢，走到那儿了，有山寨了，山寨我可以有吃有喝，对吧？或者是走在旷野里，有蜂蜜啊，可以找一些旷野的食物啊，一些个果子。羊有草吃，那人不能吃草吧？是吧？所以说，耶和华他大卫写的耶和华是我的什么什么，都跟他的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。他得出来的结论，那都是跟他的生活、他的存在、他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拯救啊，没吃没喝的时候，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啊，他怎么知道把这些人带到山洞里去呀？他放羊的时候，暴风雨来临了，他肯定进过这山洞，这几个山洞他都进过，他不可能说我今儿遇难了我逃避扫罗，我就知道往那山洞跑，他肯定不是，他肯定知道放羊的时候进过那山洞，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他放着羊呢，把羊赶哪儿去啊？赶山洞里了，对不对？那些山洞一定是他去过的，否则的话不会在他逃避的时候就把还带着这400多人，带着400多人，他说放的不是羊，放的是这人呢，对不对？以前是放羊，现在是放人啊，咱别说放了，牧羊，以前是牧羊，现在是牧人，对吧？那些里那个山洞里能放下1000只羊，他肯定能放下400个人，是吧？所以这400个人跟着他也知道说能活，对吧？我跟着扫罗，扫罗看见那山洞都不知道里边能活，只能大便，是不是？他都不知道那山洞里能养活400个人呢，他不知道。大卫为什么知道？他放羊的时候一定经历过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拯救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可以躲避暴风雨，我可以躲避那个雷电交加，对吧？要不旷野里多危险呢？雷电交加的时候，他一定这些山洞都曾经救过他。 所以耶和华是我的拯救。接下来是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对吧？那耶和华是我性命保，他在放羊的时候有狮子来啊，小孩打败这狮子，他拿着弹弓子啪，那得耶和华告诉他那弹弓子能用，否则的话那是神也救了他，是他性命的保障。那么现在是扫罗追杀他啊，后来是哥利亚挑战啊，去打哥利亚啊，他也是耶和华是他性命的保障。那哥利亚多高多大呀，他多矮多小啊，人哥利亚都瞧不起他，你没人了吗，你来了啊，怎么你上来啊？那这现在面对扫罗杀他来多少人呢？3000人呐，杀我一个，弟兄姊妹，要有3000人跟着杀你一个，什么感觉啊？这大街上3000人，你一个人往哪儿藏啊？那他知道往山洞里藏啊，扫到大门口都不知道，他不认为那里可以提供人类生存的环境，但是大卫知道这山洞里边一定很广阔，这扫罗连进去都没敢进去，是不是？他不知道那山洞有多大，他以为就这么点儿呢，能够当个厕所用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卫知道这山洞里边非常的广阔，足够400个人在那儿活着的。这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拯救，不是今天一天才拯救，从他放羊的时候就拯救了，对吧？那在生死关头的拯救，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。那扫罗几次来杀大卫啊，在他在宫里的时候就几次拿枪刺他，就没刺死，他又派了兵啊来追他，也都杀不着，那么都逃走了，因为神不让他杀，是吧？那就是跟他就在一个洞里过了这么一待了这么一下啊，是该大卫杀他的时候了，他也没杀着大卫。你说大卫经过了这么多神与他同在的这些恩典，事实神就是跟他面对面，就在他身边啊，所以一种宣告，我还惧谁呢，我怕谁呢，是吧？黑暗权势吗？困难吗？窘迫吗？欠债吗？心里苦恼吗？有人要索取你的性命吗？还是那个背后的那个恶魔吗？可怕吗？有耶和华与你同在，我什么都不怕，还惧谁呢？我还怕谁呢？有神的同在，谁可怕？那恶魔最后那个背后的恶魔的权势也是不可怕的，因为有神与我同在，好吗？那大卫经过了这些苦难之后就什么都不怕了，有一件事他对神的回应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这就是我们一生一世，我们经历了这样的苦难，经历了这样的考验，我们什么都不怕了之后，无所畏惧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来寻求他的面，来瞻仰他的荣美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那么我在经历了这样一个劫难之后，第一件事儿，感谢主，因为经历了神的同在，经历了神的同在，我也没怎么样啊，就是一个软组织损伤啊，多轻啊，那么重的一个车祸，我就这么好一个多礼拜，两个礼拜不到，十天就站在大家面前，我刚才是一直站着哈，我想坐着也没坐着哈，感谢主。那这就是神给我的一个，在这个劫难之后，你每一天都是神给你的礼物了，否则的话我做了任何的动作那天我就死了，那么神让我还活着，神一定要使用我，是吧？那我的一生一世 是给神所用的。阿们。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有很多自己的生活当中的见证啊，每个人可能都有神的，都有神在不同的时候给你的不同的功课。那么你在战胜了那个困难之后，靠着神战胜了那个困难之后，你都可以看见神的荣美，因为那件事情本身都是神带你过来。那我们旁边这位姊妹啊，英什么英来着？袁姊妹，袁淑英姊妹，袁双英姊妹，她也是刚刚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病痛啊，也是刚刚神救了她。那她可以前十几天以前，她还在Stanford 医院里哈，十几天以前她在 Stanford 医院里。那么她今天还可以来到我们中间，她跟我的这种经历是一样的，也是经过了神的这个一个恩典，就像跟神同在的一个过程，神带领她又来到我们中间。所以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环境哈，但是我们做的同一件事情，就是经历了神的荣面，看见了神的恩典，跟神面对面，经历了神。所以我们都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来瞻仰他的荣面，来寻求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好，我们还来唱一下这个诗歌。一生一世，我们再来回应神的诗，像大卫写的这首诗，我们用来回应神，神的同在啊，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Amen。愿起来，你可以起来啊，回应神的。